很难研究。
难研究呢，就是说，习俗生心呐、啊，师范显见。那显见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见取嘛。那就是见取，按照这个《般若经》的思想来看，那就是见取。因为但是站在楞严经本身的立场，哇、哦，你的真心显现了，这真正思想是不同。当然这里边呢还有些问题啊，无见取心思，无上菩提心思，这个念大悲咒的人呢，你要有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这个心在这里就是愿。你要愿得无上菩提，愿得佛地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不要在这个大念大悲咒得到种种的殊胜的境界，你停留在那里不应该。你要愿得无上菩提，第二次，这个这样讲的这个愿这个心呢，当愿之讲。其次呢。这个念大悲咒念久了呢，当然这里边有种种的不可思议境界。那么连见观世音菩萨都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是见观世音菩萨，就到菩萨寺庵去，把这那观音凳、那个大石头缝那时候看观世音菩萨，这个当然的众生啊。那也好了，见得观音菩萨更好了。但是你大悲咒念成功了，不是那样，那是在那是啊，大宝楼阁、大宝莲花的这个大悲观音菩萨，不是在寺庙里。所以这个，那见得观音菩萨的时候，这个境界就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我这样讲无上菩提心呢，就是你得无生观音了，叫无上菩提心，那就不同了。当知如是等心呢，即是陀罗尼的相貌，是汝等当以此，汝当以此而修行者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实句啊，实句心，以此去修行。大文王言：何等大众啊，今死死死陀罗尼相报。我们现今天呢，才认识大悲陀罗尼的相报。从今受持的不敢忘事。从现在我受持大悲咒的时候，我不敢忘事的大悲咒的相报。
观世音言。要善男子善女人，众子子神各有发广大菩提心，自度一切众生，三世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不与净食，少欲清净，少净衣服，圆山莲灯，香花百味饮食，一用供养，自心一处，正恶一缘，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笑验。上一次讲的一段文呢，是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也就是诵念大悲陀罗尼成功了的人的相貌。这以下的文呢，是说念大悲咒的方法， 念大悲咒的教练啊，说这两个意思。观世音言，这观世音菩萨说完了大悲陀罗尼的相貌之后，又继续开示说：曰善男子善女人，要是啊一个有良心的呀、啊、男子女人，这个良心就是受持三规五戒的人呢，就可以称之为善良。当然这里边善男子善女人也包括出家人在内，不但是在家之事。诵持此身咒者，他能够啊把大悲身咒诵下来，不是照本读啊，能背下来，而能持啊，不断的念，叫持。不持就是不诵了，不诵了嘛就是吃掉了，对，那就是不吃的。所以他能够诵又能持此身咒的人，这个人呢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这两句话就是重复前边的发的那十个愿，那么大的观世音愿我住持一切法，那么大的观世音愿我住持一切众，那一共有十个愿，重复那十个愿，就发广大的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广大菩提心呢，是愿得无上菩提的心，叫广大菩提心。这是上修不当，是示度一切众生，那是下化众生。要有这样的菩提心呢，和大悲心，示度一切众生是大悲心。有了大菩提心，又有大悲心，就念大悲咒的人呢，要有这样的清净心，甚至在戒，你心是很慈悲呀，但是另外呢，你的身语发大菩提心呢，发大悲心是内心的清净，身口呢又要受持斋戒的，这个斋戒，这个斋字在佛法里边的意思是过了中午以后就不吃东西了，叫做斋。我们呢通常有的时候啊误解了这一个字，因为是素食叫的斋，其实这个斋不行，这斋是过午以后就不吃东西叫斋了。可是我们通常说吃素叫的斋也是很好啊，也是很好的，是甚至斋戒，这个戒啊，也通于在家居士的戒，也通于出家的必修的一戒，一切的菩萨戒都包括在内了。使于诸众生喜平等心，这个受持斋戒的人呢，他对一切贫苦的众生啊，和富贵的众生，或者是有道德的不道德的一切众生啊， 都要起平等心，你不要一种有厚薄的这种分别心。唐宋此咒，这可见这个宋大悲咒啊要有菩提心，要有大悲心，还要受持斋戒，与一切众生起平等心。你要有这样的条件的，就是唐宋此咒长期的啊，不间断的诵念此大悲神咒，莫令断绝。这就是一个常啊，是度于净慈。诵大悲咒的地点呢，要一个清净的慈，清净的房子。这个房子你要打理得很清净啊，没有什么过失的地方。澡浴清净啊，又要沐浴。这个身体也常常的沐浴啊，找净衣服，也穿上清净的衣服，就清净衣服或者新的衣服啊，旧的衣服洗清净了也可以啊。宣翻燃灯，这个念大悲咒当然要供观世音菩萨像。那么在这个净思里边呢，要悬上幡，你看那寺庙里边那个大殿里面，悬的那个点的叫做幡，圆的叫窗，圆灯啊，还要圆灯啊，里面有光明。那要是有电灯，当然也就是圆灯了啊。另外还要有香啊，还要有花。还要有百味的饮食，一用供养啊，就是供养啊，观世音菩萨。是自心一处更莫一缘。那么你诵大悲咒的时候啊，你的心呢，要把它制服它，就圆这个大悲咒的一处，这一处就是大悲咒。更过一缘，你不要再去思维其他的散乱境界。一缘是不同的境界，和其他的境界，就是不要有妄想啊，一心不乱的诵念大悲咒，如法诵持。前面这些啊，如果你能这样做，那就是合法的。大悲咒受了，此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这个你能如法的念大悲咒，那么会有什么形象呢？所以这个时候会有日光菩萨、月光。这两位大菩萨，这两位大菩萨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弟子，大弟子啊。与无量神仙，还有很多的神仙，就是得到了四禅八定，而不是在宰界天、五宰之天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神仙啊。得了四禅八定，又有了五种身体，那么来为作证啊，一起效验。那么就来到你念大悲咒的地方啊，给你作证呢，给你作证。怎么样做叫做作证呢？一起效验就是增加你念大悲咒的功效啊，的灵验。你要有所求，就一定是满愿的，就一期一效验。我当时一千眼照见，千手护持，这是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无量神仙呢，来为你作证，一期效验。
那观世音菩萨又怎么样呢？说我当时这个鹅就是观世音菩萨自称，是一千眼照见。观世音菩萨有千眼呢，来注意你啊，有千手啊，啊来保护你，只会这样子做的。这样如法诵持大悲咒，那么会出现了这样殊胜的境界。从事以往所示世间经书，岂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唯独典籍，你能通达？你能这样如法诵持大悲咒啊？还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无量神仙，还有观世音菩萨这样来呀、啊，照顾你呀、啊。那么这是很殊胜了，但是还你的功德还不止于此。从这么以去啊，就是以后啊。所是世间经书，就是所有的世间上的经书啊，岂能受持？你都能够受持，能够啊，阅读世间的经书啊，而就不忘了。你看过的书，你就会明白它的文和义。一切外道的法术，都是佛法以外的。这个法术，这个外道的法术啊，其实我看就是巫术啊。这巫术啊，是很久很自古以来就是有的了、啊。这一切的法术，那些术也是很妙的啊，也是。很厉害的，维陀典籍，这个维陀典籍啊，维陀也叫做吠陀，就是印度的外道之一，他们也有很多的典籍，很多的术啊，也有一大套的理论的。这个唯独啊，搬到中国话，搬叫做自论。唯独典籍宜能通达，这世间上的经书啊，能受持；外道的法术，唯独的典籍啊，你也能够通达的。这个不但是诵咒的人，不但是会通达佛法，所以世间上一切的知识也都能受持通达的。是诵持此身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啊，也能治之。你能如法的念大悲咒啊，世间上的八万四千种的病痛啊。你都能够治疗，都能治好他的病啊！不论他有什么病，你念大悲咒就能把他的病治好了。无不太者，没有不好的，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了。这个呀、一个年轻人到学校读书。到了大学的时候嘛，愿意教医，教医可以给人治病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职业，也是我们人类里边的一种智慧的事情，也是真的需要的。但是啊，事实上呢、啊，就是有很多的病不能治，有很多的病呢治不好。那么现在呀、大悲心陀罗尼经有这种话，这样的话啊，是诵持此身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皆治之，无不快乐。这个字是他
啊，或者念吃啊，或者念差。但是在古书上呢，它这个字和呢和这个字是通的，通用的。三百多的病啊，都能治好。这件事啊，我们听读到这个文呢、啊，我心里怎么想？我听这个这个金山活佛，金山活佛有这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可能都读过啊。这个金山活佛，他是在金山寺的北藏经楼上啊，念大悲咒三年。念大悲咒三年呢、啊，他就从楼上啊，一下子就跌到地面上来，跌到地面上来呀、啊，别的人看见了一下，就这一下子就摔坏了。结果他起来也没什么事，就从那么开始以后啊，他就和不是太正常，不是那么正常，就是好像有一点啊，不守规矩那样。他有的时候看见有女人来了，他就抱着人家，抱着人家说是你出家，你们就抱着你说。金山活佛说他是我的母亲。那么也有病了的时候，是医生治不好了，大概那种可能就是身上生了疮啊，流脓流血，医生治不好，或者叫做漏，其实或者就是什么病用方类的，治不好了，那么说这个金山活佛你慈悲给也是，他就是用口来吸这个能血，他这一吸呢就病就好了。我在香港呢遇见有一位叫宽木法师，他看见过这金山活佛，有一次是在啊，好像是一个不是在寺院里面，他领着一群人呢、啊。念佛，他和我们念不一样，他加个随念两个字，随念南无阿弥陀佛，随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么念佛。那么这位活佛有很多超乎常情的事情，所以从那么以后啊，他所有的境界大家都是恭恭敬敬接受，不敢用一般的凡夫境界去思量它。那现在这上面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快得。那在《高僧传》古代的《高僧传》里面，也有念大悲咒为治病的高僧。那也是，不过那是书本上的哈，我们可能会相信或者是不相信。这个金山活佛是啊，是近代的，是现在台湾还有一些法师见过他。一夜能死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这个大悲神咒啊，不但是能治病，前面是说世间经书啊能受持，外道法术为所点地能通达，是说能令你有学问啊，有知识。这底下呢又说你能治病，这下面说呢你诵持大悲咒能使令一切的鬼神，就是鬼神呢听你的命令，你要叫着鬼神做什么，鬼神就会听你的命令，就会去做什么。他有这种威力，降诸天魔，不再是世间的鬼神听招呼听命令，天上的魔王啊也能降服。
能降服天上的魔王。四诸外道啊，佛教以外的这些道门啊，你念大悲咒的人也能制服他，这种力量。要在山野诵经坐禅，这是啊，这是治病这个事情，是做学问的事情。我没有兴趣，我没有兴趣为人治病，我欢喜诵经，欢喜坐禅。哎，大悲咒也对你能有帮助。怎么样说呢？假设你这个人呢，在山野里边，不是在城市里，你能够啊诵《法华经》、诵《华严经》、诵《般若经》啊，你在那诵经，或者是在那坐禅，犹如山精杂内魍魉鬼神啊，这个山精海怪 啊这些东西，横向恼乱，他们横就是不讲道理。讲道理来恼乱你，你诵经他天天打搅你，你坐禅呢他挠你脸啊，或者是给你搞你一些事情，让你心不安定，不能诵经坐禅，那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这个诵经在山野里面诵经坐禅的人呢，你能诵此大悲神咒一遍，四诸鬼神呢直接被保佑，就被绑住了，不敢再扰乱你。要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这底下呢，观世音菩萨又继续说，受持大悲咒得到的呀，诸圣的境界。要是能够如法诵持，就像前面说发。发菩提心，生死斋戒，起平等心，啊，诸于净土，早于平民，早净彼福，这些一些啊。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个话，这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起慈悲心，就是一点私心没有，就是完全是无条件的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没有私心，那么这件事很重要。你要没有私心呢，你去利益人的那就叫做慈悲心，说我利益你，我还希望你报仇我，那就不叫慈悲心，那就不是慈悲心了。所以这个地方一直就重复这一句话，你要发大菩提心呢，这都一些众生，就是不要有私心，不要有恶见。那么这样呢，你诵持大悲咒的话，我是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利地，观世音菩萨自称，这个是我观世音菩萨说，这个时候我就命令了一切的善神，这个神里面有一个神，诸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啊。观世音菩萨命令一些善神，还有这个善的龙王，还有金刚力帝，这个金刚力帝啊，就是夜叉鬼。夜叉鬼呀，他手里面拿着金刚，就是一种像我们现在这个大的寺院里面，那个维摩菩萨。他手里面拿一个金刚杵，那一个金刚，就是一个武器。对，叫金刚。这个秘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金刚啊，这个夜叉神呢、啊，他们的呀、啊，这个身语，他们的身语意的活动啊，都特别的迅速。他们说话也好，他说话也非常的快。他内心的思维也是非常迅速的。他们呢，这个诸天呢，对他们心里面怎么想、怎么说话，都不大容易懂，难可了之。 不容易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在想什么，所以叫难可了之，所以叫做密。这个密也是这样，这个寂呀、有的这个书上说梵文，梵文没有这个寂，就是翻译经的人呢，就是飞车那个意加上这个字，有这么写。这个金刚啊，密寂这个正业杀身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啊，发愿呢、啊，为佛做护法，他常在佛的身边。比如说是佛要是在大集会的时候，要是有人或者什么鬼神或者是外道或者是什么，他向佛问难的时候，佛就反问他的时候，他要不回答，如果超过了三次，这个金刚密寂就拿了个杵碎他的脑袋，绝对绝对是。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也是看见。这个记录的，那么所以叫做金刚力士。这个密呢，也有在呀《大宝经》经上说呢，是他常在佛的身边呢，能听闻佛所说的秘密的事情，所以也叫做密，也这么解释。这个金刚密寂也叫做金刚力士，就是佛教里面的护法啊，护法真的是这样说的。那观世音菩萨说，你能够如法诵持大悲咒，宇宙众生还起慈悲心的话呢，我就会命令一切的善神、一切的龙王、一切的金刚力士常随卫护。常随着你呀、啊，来保护你，保护你的安全，不离其侧啊，不远离你的身边，常保护你，如护眼睛，就像人保护自己的眼睛那么重要，就像啊保护自己的生命那么重要，保护你。我在89年啊，去香港的时候，遇见了以前认识的居士，就是他感觉到是有鬼神的，这个鬼神呢，他扰乱他，他不得休息。这休息啊，我说是你可以啊，念念大悲咒，或者是念经啊，都可以解决这个鬼神的问题。那他说我也念，但是啊也是有效。你念了大悲咒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又不能常念，不能常念呢，所以不念的时候就有问题，鬼神还是来捣乱。他就又嘛念这个药师经。念药师经，药师经里面有十二神将，你们这念药师经也是的确来保护他，保护他但是也不是那么应该是有效的，可是还是不行，因为这些神将啊，他自己也有事情，他不能24小时常在来保护。那么我听见的时候，我在想，因为这文上说呀、啊，是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眼睛，那这是怎么讲呢？我在想，他念大悲咒不是太古法，也不是那个古法，这个还有个关系。他是不是啊？宇宙众生起慈悲心，这也有关系。是说第四月，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你能够起慈悲心。如法诵持大悲咒，我会 命令这些善人龙王金刚密集常随会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心灵。那说记是也，观世音菩萨就下了命令了，好，用这个记来下的命令。和前密集金刚寺，乌苏君徒央律师，八部力士爽迦罗，汤当拥护受持者。这一段文啊，一共有二十八种，这里面也有善神，也有龙王，也有金刚力，那么有二十八个部分，或者说是二十八个团体，不是说二十八个神，是这么讲。说额遣密地金刚寺啊，我就派遣了这个金刚密地金刚力士啊，金刚密地是谁呢？第一个就是乌楚君徒央律师啊，我没有看见怎么翻译的啊，那么这就是金刚力士的一个名字啊。第二呢是八部的力士的掌家罗，这个八部啊，我们在其他的经论上看，就是天龙八部啊，天龙夜叉、天大罗、阿修罗，一共有八部。那么这是八部的金刚力士嘛，掌家罗的啊，这一位真，堂堂拥护啊，受持大悲咒的，额前摩西挪罗燕，这是第三个啊，第三个这个金刚力士。金毗罗陀迦毗罗是第四个啊，常当拥护受持者。额前呢、这个在念萨啊，萨萨萨萨啊。额前陀萨梭罗罗，这是第五个。满善车波真陀罗是第六，常当拥护受持者。额前萨遮摩诃罗这是第七啊，第七个。鸠兰丹嘎梵提罗这是第八啊，第八位的金刚力士，常当拥护受持者。额前毗婆伽罗王这是第九名，第十是应得毗多沙婆罗，常当拥护受持者。额遣梵摩三波罗这是第十一位，第十二位是五部净居阎摩罗。这个五部啊，我不明白呀、不明白是怎么说啊。这个在三界天啊，第四三天之上有五净居天，那都是圣人啊，三国圣人以上。现在这个不明白是指怎么说的，当然这也是金刚力士，常当拥护受持者。额遣十王三世三，这个十王欲界第二层天，就是释迦牟尼佛那里一共有三十三天啊，这里应该就是指那个说的。大殿功德波达拿啊，这是第四啊，金刚，常当拥护受持者。额遣毗头赖沙王啊，这是第十五，身母女等大力众，这是第十六，常当拥护受持者。额遣毗楼罗刹王，这是第十七。毗楼婆萨毗沙门，这是第十八，常当拥护受持者。额前金舍孔小王，这是第十九位。二十八度大仙众，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啊，这是第二十，是常当拥护受持者。额遣摩尼巴陀罗，这是第二十一， 三只大象伏罗陀是第二十二，长达英无受持者，和显南陀跋南陀，这是两位龙王，这是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呢，波切罗龙毗婆罗，这个毗婆罗龙啊，这是在我们地球界里面说到这位龙王啊，他是第二十四位。常当拥护受持者，俄浅修罗前坦婆，这是第二十五。修罗应该是阿修罗哈，那前坦婆是第十天的坐月底，坐月月的身。是迦楼紧罗摩诃罗，这是天龙八部里面的迦楼罗是金翅鸟，紧罗罗。紧罗罗三个疑神啊，因为他的头上长角，长一个角，这个紧罗罗的头上长角，长角也你看见他的人就说，你是人呢，你是神呢，你是怎么就生疑惑心，所以嘛叫做疑神。常当拥护受持者，舌天水火雷电神，鸠盘茶王毗舍奢，这又是鬼的，这是二十七二十八。常当拥护受持者，这是观世音菩萨用这个颂上下这样的命令他，命令他们来护持颂持大宝贝咒语。四诸善神即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卷顶大力业法，这上面啊列出来的名字不是说就他一个人他还有啊五百卷顶大力业法，所以这个说是二十八部，实在是二十八部就是二十八个团体的，那么是很多的。常随拥护啊，诵持大悲神咒的，其人要在空山旷野独许孤眠啊，一个人在那住在那里啊，这罪人。四诸善神呢，翻代许位，大概他们的是轮班呢，到时候来一班，到时候一班呢，那么这样子住在那里，许位。就是住在那里保护他，避除灾障，就是破除这一些灾难的一些障碍。要在深山呢迷失了道路的，送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影，四期正道，告诉你们哪一条安全的道路，你可以走回去。要在山林旷野拔扫水火。没有水饮，没需要火，没有火。这时候龙王护物，龙王为了保护你呢，就化出来水，化出来火来供养你。
观世音菩萨不为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际。
前面呢说到观世音菩萨派遣了很多的护法善神天龙八部护持诵持大悲神咒的，这底下也还是这样的意思，是观世音菩萨不为又为诵持大悲咒的人呢，演说消除灾祸、清凉的法语啊。要行旷野山宅中，风之虎浪诸兽，蛇猿精魅、魍魉鬼，闻诵此咒莫能害。
那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呢，不但是人，还有地狱、恶鬼、畜生，和我们人呢同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那么这些恶鬼和畜生啊，有的时候会扰乱人的安全，所以人有很多的恐怖。要是这个受持读诵大悲咒的人呢，他行于旷野山寨之中的时候，他遇见了虎，遇见了狼，诸恶兽，他遇见了蛇，还有猿，这个猿也是一种毒蛇。